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投资者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是长江环保行业分析师贾超波。今天的话主要是汇报一下冰轮环境的2025年的财报，还有对2026年投资机会的展望。今天的汇报呢主要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于2025年冰轮环境的财报当中市场相对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些重点的解答。第二呢是对它的数据中心的业务做一个分析。第三呢就是工业热管理这个板块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分析一下这个板块的情况。然后是公司的其他的主业这个情况，大体上是这几个方面。那核心结论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冰轮呢在2025年整体的业绩呢还算是不错的，而且整个的数据中心的业务呢订单也是在加速的一个放量，而且预期呢2026年整体的订单还是会在继续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趋势。另外呢就是公司传统的主业呢那块也是有点触底反弹的，现在呢整体的估值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还是继续看好冰轮环境这家公司的投资机会的。首先来这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冰轮环境2025年财报的一个情况。25年的话冰轮环境是实现了收入在70亿以上，收入同比增长 6.3%，是扭转了2024年当时收入下滑的一个趋势。规模利润是 5.6 亿同比下降 10%， 扣非利润是 5.15 亿同比基本上持平。那如果从 Q4 单季度来看的话， Q4 的收入同比增长是 32%， 扣非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 38%， 所以去年 Q4 的收入还有扣非这两个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财务指标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呢去年的 Q4 的规模净利润是同比下降了 11.6%， 这个下降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在2024年的 Q4 当时呢有一些类似于政府补贴资金的一个影响，当时基数相对偏高一点，然后25年 Q4 呢这部分的非经营性的资金呢就没有了，所以导致呢规模净利润看起来略微有所下降。但我们觉得核心还是看公司的经营性的一些指标，就是收入和扣非业绩这两个指标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也都是去年四个季度当中增速最快的一个时间点。这也是能够说明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呢在去年 Q4 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趋势的。另外呢就是关于毛利率，2025年的话公司整体的毛利率是 26.9%， 同比呢是基本上持平略微降一点。但是 Q4 单季度毛利率只有 24.9%， 同比下降了 3.6 个百分点。那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毛利率下降比较大，相对也会比较疑惑一点。这个我们拆分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它的业务结构的一个影响。因为冰轮它自己的业务结构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卖设备销售的，但是呢，也有少部分业务是涉及到工程施工的。在2025年 Q4 呢，刚好有非常多的工程施工的业务收入来确认。工程施工这个业务呢模式，主要就是发生在公司的传统主业当中的冷链装备这个板块，它给下游的冷库呢提供设备，同时呢还会伴随着一部分的 EPC 工程。那这个工程业务大概是什么比重呢？在25年的话工程收入占比是 15%， 大概有 10.8亿的收入。那这 10.8亿的收入呢在去年的下半年确认了有接近8亿，其中四季度确认了应该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去年四季度有一波工程收入集中的验收确认。那在2024年的话全年工程的收入占比呢只有 9%， 是比2025年的占比呢是要低很多的，当时呢收入只有6个亿，而且去24年的下半年是 3.5 个亿的收入。就工程业务呢在2024年当时的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布相对也是比较均衡一点，所以2025年呢在 Q4 确认了非常多的工程业务，导致了公司整体的毛利率是受到了一定的拖累的。因为工程业务呢它的毛利率通常在 20% 左右，但是公司的设备销售的毛利率呢通常在 26% 到 35% 之间，设备销售的业务毛利率肯定会更高的。所以去年 Q4 单季度的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因为这个业务结构的一个影响。从各个板块的产品所处的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在去年 Q4 单季度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一个变化，整个各个产品的盈利性还是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对未来盈利性方面太多的一个担忧。那第三个呢就涉及到一个小业务，就是 HRSG 就燃气轮机的余热锅炉。冰轮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参股的公司叫烟台现代冰轮，这个公司呢是冰轮和韩国现代重工业合资的，冰轮呢是参股，是盈利呢是体现在投资收益这个科目当中。这个运动的话理论上它做的燃气轮机的余热锅炉呢在过去一两年的经营趋势应该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冰轮呢它这个子公司的收入去年的话是接近 9.7 亿，同比增长 32%， 增速是非常不错，但是呢它的净利润大概只有3400万，同比的下降还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收入高增长但是呢这个子公司的净利润是下降呢？这个主要还是有一个特殊的订单是在沙特那边，这订单的话当时呢为了拿一些示范的项目啊，本身呢给的利润率就相对会比较薄一点，但是这个项目合同签完之后呢在真正的施工过程当中客户呢在不断的要求变更一些方案，导致呢实际的成本超出了原先的一个预估，所以最终呢这个订单形成了一定的一个亏损。现在的话这个控股股东韩国现代重工业也是在跟这个客户呢在进行一个交涉，希望呢能够追回一部分的补偿。这个情况呢确实这个相对比较特殊的案例，基本上后续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一个状况。那从去年公司新签的订单来看的话，整个燃气轮机的余热锅炉的订单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盈利性也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因素干扰。这个特殊的因素干扰的话其实对于冰轮25年 Q4 单季度的盈利性也是稍微受到了产生了一定的拖累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关于汇兑损失。国内的行业呢竞争确实也比较激烈，那只能去出海，但是呢出海不可避免的就会受到一定的汇兑的一个影响。去年 Q4 呢到今年一季度整个的人民币升值的趋势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很多的出口相关的企业都承受着非常多的汇兑损失的一个压力。那冰轮的话在2025年整体的汇兑损失呢大概在2900万元左右。当然这个汇兑损失呢它是体现在财务费用这个明细科目里面的，它也是算作经常性的一个损益。然后在今年一季度可能还是会伴随着一定的汇兑损失的一个发生。但是呢冰轮它自己本身呢很早就开始做国际化的一个业务。公司呢在海外的收入占比也在去年已经是超过了 30%。公司的财务呢整体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本身的这个汇兑账面上的损绝大多数都属于一种账面上的一个浮盈。公司呢在2020年可能也会考虑去做一部分的外汇的靠期保值来做对冲，同时呢也会选择一些合适的时间段来做集中的一个外币的一个兑换。所以这个还是确实会采取很多的措施来尽可能降低汇兑损失的一个干扰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在二月初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冰轮呢它其实是持有另外一家环保的上市公司叫清达环保的股权的。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也是公告了冰轮环境计划减持清达环保股份不超过 372.7 万股，如果减持这个股份的话预计呢也能够带来一部分的投资收益，这样的话这部分投资收益应该是能够对汇兑损失这块科目呢形成一定的对冲，所以尽可能的会降低它对于公司经营性利润的一个扰动。所以这是关于2025年大家关心比较高的四个财务问题，一个是扣非 Q4 单季度规模利润增速和扣非规模净利润增速的差异，第二个就是毛利率的问题，第三呢就是燃气轮机的这个参股的子公司的利润的问题，第四呢就是汇兑损失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觉得呢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的，对于公司中长期整体的经营性的盈利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干扰，所以这个是财务上的一个解释。那今天汇报的第二个大部分呢还是数据中心这块业务，这个呢也是市场对于冰轮环境最关心的一个板块。这个数据中心呢在2024年开始订单有一定的爆发，25年的话预计新签订单大概在16亿左右，后面呢也是超过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的。当然呢考虑到这个订单呢确认周期的话可能大多数都是在4到9个月时间，所以去年的话收入确认可能大概在10个亿左右，在25年底可能还有大几个亿的数据中心订单没有完成验收确认，在今年的 Q1 和 Q2 相当大一部分订单应该是能够完成收入的确认的，所以对今年的上半年会形成尤其是一季度会形成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收入端的一个增量。 关于整个的数据中心这块业务的产业趋势的话，我们觉得2016年这个还是非常明确的。那从下游，因为英伟的这个数据中心业务呢，它绝大多数都是在海外的，尤其是美国的一个订单占比可能是接近应该是超过了在一半左右的一个水平吧，所以美国呢还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客户群体。那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这些科技龙头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 Meta、 OpenAI 这些公司的资本开支呢，在2026年的预期呢还是非常高的。那这五家公司呢，今年的资本开支的金额合计应该是超过了7000亿美元的，同比增速在 70% 以上。这个增速的话，相比2025年的增速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的。那这是反映了整个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的需求确实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那我们也找到了一些产业数据呢，可以做一个产业趋势的验证。在美国呢，有几家上市公司也是做数据中心的冷水机组相关的产品的。比如说呢，美国有一家公司叫开利全球，开利全球的话，在25年的 Q4 它的数据中心的订单同比是增长了5倍，然后25年全年的话，数据中心的收入大概是有10亿美元，同比也是翻倍的增长。这家公司呢，对于2026年的营收的指引也是增长 50%。 所以通过这家公司的具体的财务数据呢，也是可以验证出整个美国相关的数据中心的冷水机组的需求确实还是非常强劲的。那在这一块业务呢，冰轮环境还有它的这个子公司中汉布什，它有最早呢就是一个美国的企业，有120多年的一个历史，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也做过非常多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订单，所以在美国本土呢，包括在东南亚这些区域还是有非常高的品牌认可度的。再一个呢，就是中汉布什呢，它自己也是拥有美国马来西亚的一个生产制造基地的，当然在中国大陆也是有制造基地。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工厂呢，是可以最大可能的降低美国关税的一个影响的，这也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再一个呢，就是在25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数据中心集成商的大客户是跟冰轮谈妥了未来3年的供货排产计划，整个的预期的金额还是非常高的，这个对于公司的今年的订单和明年订单应该都会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所以通过这些竞争优势呢，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结论，就是冰轮呢在这波的数据中心资本开支的大浪潮当中，应该还是具备一个非常强的竞争力的，我们也比较看好公司的订单持续的一个释放。这个逻辑呢本来是一个相对比较顺畅的，但是呢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扰动的事情，就是英伟达在一月份发布了Rubin 的那个架构。那在发布会当中呢也是提到说这个 Rubin 架构呢是可以使用45度的温水就来进行可以使整个散热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无需安装冷水机组可以减少一部分的耗电量。那这个技术发布之后呢，对于美国的几家公司还有包括冰冻环境的股价短期呢确实冲击相对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首先这个45度的温水冷却方案呢它并不是今年第一次提出，其实在之前的发布的这个芯片的方案当中呢也是提到过类似的一个技术路线的。然后在前面这些技术路线提到这个发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2025年其实并没有影响到冰轮冷水机组订单的一个爆发。所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英伟达提出的这个方案呢更多的还是为了响应现在美国缺电的一个状况，是为了响应客户的这个诉求。当然实际上从这个工程应用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业主应该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安全性的一个问题。那在气温相对比较合适比如说海拔比较高或者纬度比较高当地的自然环境比较冷的区域，你就用这种45度的温水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呢在大多数普遍意义上在某些区域也的比如说夏天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高温的外部的自然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下纯靠自然冷却其实还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的。所以从工程应用上安装一个高效的冷水机组一般还是一个偏必备的不可替代的一种方案。业主的话他建设数据中心肯定是要考虑到一定的安全冗余的。再一个呢就本身的数据中心它的投资呢在整个冷水机组的投资呢在整个数据中心当中的投资占比 也就是 1% 左右，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资本开支项目。那这个大的业主呢，没必要为了这 1% 的资本开支节省，影响到整个未来的一个是散热制冷的一个效果。所以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呢，在设备端采购端一般都还是要去采购这个冷水机组的，所以它就不会影响到冰冷环境订单的一个释放。那无非就是你在自然环境相对比较好的时候，你这个设备呢可以少开机，你可以加上运行时间，这样的话也能够节省一部分的用电量啊，也能节省一部分的能耗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觉得在采购端基本上不太会受到太多的一个影响。那从股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市场也给了一定的选择。在一月份这个方案发布之后呢，美国的几个龙头股价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但是呢，我们看现在这些公司的股价，包括江森自控、泰利全球、科林科技这些美股的龙头股价呢，基本上在二三月份都已经是创了远远超过了它一月份当时的股价，整体上涨幅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说明市场的话还是认可冷水机组这个方案是具备一定的不可替代性的。所以综上来看的话，我们对于冰冷环境在数据中心的冷水机组这个方面的订单呢，还是具备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信心的。在今年 Q1 呢，公司在数据中心的新鲜订单其实已经是实现了一个非常快的增长预计呢它达到全年的这个新鲜订单的翻倍的目标呢，应该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数据中心这块的一个业务。除了数据中心这块业务之外呢，我们觉得冰轮的体内还有一块板块，其实是市场之前关注度不高，但是呢我们觉得可能是未来3到5年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长点。这个业务的话就是工业热管理。这个工业热管理的话，其实主要是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研泰猛来负责运营的。2025年的话，工业热管理这个板块呢，在冰轮的收入占比大概在 10% 的一个比重。那这个控股子公司呢，华研泰猛是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个专精特新小巨人。它呢是以清华大学的一个技术实力为支撑的，主要做这个产品呢有一个核心的技术叫做吸收式换热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提供一个热泵来帮助热电联产的企业进行一个热量的余热回收利用。它这个技术的话是拿过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技术水平在国内甚至在全球都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它这个装备的话是可以与非常多的一个工业行业，比如说北方的供热厂、钢铁企业、水泥企业、石化企业，但凡产生一些通过燃料燃烧产生一些余热资源的一些工业呢，都是可以安装它的这个设备。安装设备之后呢，可以把这个余热资源给回收过来，回收过来之后呢可以给下游的工业企业或者居民供暖，也可以用在他自己的其他的工业环境当中，这样的话是能够间接的降低他对燃料上的一个消耗，也能够帮助他降低一些碳排放。那为什么降低碳排放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国家其他的就提到过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国家的双碳战略目标。在过去时速呢，虽然说双碳的一的进展呢略微会慢了一点，但是呢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其实也是重点提到了碳达峰的工作的。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这个既定的任务呢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调整。所以在未来五年的时间呢，我们国家应该会重点考核全国的碳排放的强度还有总量。那这个应该是在抓落实上未来几年会做的工作会更多一些。这样的话很多的工业企业你就是需要进行更多的一个节能降碳的技术的改造。这个改造的话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说你可以用绿电来替代火电，也可以用一些绿色燃料来替代一些灰色的燃料，然后呢也可以安装像冰冷环境这样的装备来帮助它进行一个节能降碳。所以这样这个余热回收的利用装备可能在很多的行业就会从以前的可选项变成一个必选项。所以在这样双碳的战略驱动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节能降碳相关的设备在未来几年的需求呢应该是一个确定性非常强的一个领域，这个也是未来值得非常值得一个重视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个方向当中呢，其实冰轮的 这个业务的订单其实增长的趋势还是非常不错的。2025年的话，工业热管理这个板块的收入本身呢就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增速。然后在今年1月份，公司呢又是拿了烟台的一个大订单，是做烟台的热电厂的改造，大概涉及到的合同金额是在 3.25 个亿的水平，涉及到了烟台市内大概428座换热站，要在换热站当中进行一些大温差换热机组这个设备的更新改造。3.25 个亿的订单呢，是要求在今年的9月底之前是达到投入使用的一个条件的，所以这个是在今年取得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订单上的一个突破。那除了烟台之外呢，其实北方的城市呢是有一两百个的，理论上都是有一定的改造的一个空间的，而且还包括钢铁企业、水泥企业、炼化这些企业呢，也都是有潜在的一个需求的，所以整个的市场容量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而冰轮的这个子公司呢，在这个方向当中又是国内市场力非常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业务的话，我们觉得未来五年应该也是会成为公司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那这个业务之外呢，还有公司还有两块传统的一个业务，一个呢叫做冷链装备，这个呢收入占比还在30%多的一个水平。冷链装备的话是冰冷环境压舱式的一个业务，它在这个方向呢市占率是做到了接近40%的一个水平，是国内市占率第一的。这个业务的话，在过去的4-5年一直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订单和收入，每年都有一定的小幅的一个增长，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趋势。那另外一个传统业务呢，叫做能源化工的装备，这个收入占比呢是20%，这个下游的领域呢包括炼化、医药、化工、LNG、锂电、镀金硅、碳捕集、氢能等各个方向。这个能源化工的板块呢，在过去5年是走过了一个典型的产业周期的，在23年上半年之前，当时订单是一个高速的增长，而在23年下半年到2025年这2年半的时间，整个的订单的话是处在一个持续下滑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也是冰冷环境在过去这个2-3年它的收入和利润表现相对比较疲弱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的出力项就来自于能源化工这个板块。但这个板块呢，我们在2025年确实也看到一定的好转的一个迹象。2025年这个板块的收入降幅相比2024年是有明显的一个降低的，而且25年的从逐季度来看，逐季度的降速也是在收窄的，而且25年 Q4 单季度大概率已经是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而且这个方向的话，公司也是取得了一些海外像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国际的炼化大龙头的一个认可，所以海外呢也出口，海外的出海业务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新的进展，所以这个板块的话，预计在2026年应该是可以触底回升，实现一定的小幅的一个正增长的。这样的话，公司过去2年多最大的一个突破项就已经是甩开了包袱的，公司的传统业务已经是慢慢的做到了一个企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总结来看的话，就是公司的目前的这几个大的业务板块，第一个就是数据中心，还是公司未来几年利润最大的一个增长点，今年的订单趋势也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个工业热管理收入占比10%，这个方向的话从去年开始有订单的放量，未来5年在双碳战略的加持下增速应该还是非常可观的。第三个冷链装备占比30%多，这块业务相对比较平稳，是公司的压舱式的业务。第四个能源化工占了收入的20%，这块业务的话已经是看到了触底反弹的一个趋势，所以整体上来看，公司的各个板块的经营状况都是在一个慢慢变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2026年预计呢，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在9.4亿左右，同比增长66%，目前呢对应的 PE 估值可能大概在20倍左右。那这个估值怎么看呢？首先就是从过去5年来看，冰轮的动态的 PE 的区间大概是在12到22倍之间，但是呢以前的这个公司的业务呢都是相对比较偏传统的像冷链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能源化工啊，包括节能降碳都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板块。那你传统这个板块呢，确实应该是给传统业务的一个估值，但是呢它现在的整个的利润结构当中，来自于数据中心，来自于燃气轮机的余热锅炉的 这个利润呢占比已经是接近一半左右了，科技属性会更高一些，而且竞争格局会更好，盈利性也会更高，那这个增速也会更快。那理论上的话，你这个利润占比占到这么高，这块业务的利润已经达到半壁江山那个水平，那你这家公司整体的估值水平应该也是在可以往上提升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还是继续看好公司呢，业绩和估值双击的一个机会。这是关于那个冰轮环境几个业务板块大概的一个情况。后续呢关于冰轮环境这个业务更详细的一个拆分，也欢迎各位投资者线下和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我是长江环保的分析师贾少波。今天呢关于冰轮环境的汇报就先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投资者的收听。